我们感谢你的怜悯，你用你的脸来光照我们，你说我们亲近你，你就必亲近我们。主，我们今天再一次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的面，主，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，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你与我们一路同行，亲自来引领我们走在你生命的路上。也求主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主你的心意，也借着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能够持守你的道。主，在这幕后的这儿光景当中，持守你的真理是何等的艰难，但是有你的同在，我们就不惧怕，我们单单的仰望你，就求主你亲自来保守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的80:1-7，我们从整篇诗来看，这个发生的背景应该是北国的以色列，不是南国犹大，而且是北国以色列的10个支派已经被掳，也就是北国已经灭亡。北国的灭亡是在主前的722年。我有时候在思想，神是让我们合一的神，那么无论是以色列百姓还是今天的教会，我们是合，应该是合一的，教会应该是合一的，以色列百姓也应该是合一的。但是我们看到北国和南国居然分裂，而且这个分裂是出于神，神为什么让他们分裂？分裂是神的心意吗？不是。为什么分裂呢？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，当时所罗门在的时候，神就把这个话就告诉他了。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的11:9-13，神为什么做这件事？列王记上的11:9-13，列王记上11:9说，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，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，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所以耶和华对他说，你既行的这事，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，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，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，我不在你活着的时候行这事，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，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，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。这我们从这看得很清楚，之所以出现了分裂，不是神的心意，也不是神的问题，而是这些百姓特别是君王没有遵循神的话。所以所罗门啊，神给他那么多大的智慧，给他那么多的这个荣华，但是不珍惜，晚年晚节不保。所罗门这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醒。今天我们其实也看到有些人就信主信的信的越晚和信的信的 就放肆了，像所罗门一样。所以如果所罗门遵循神的旨意的话，不会出现这样的事。但是神也答应他，因为大卫的缘故，不是因为他的缘故，所以在他活着的时候，神不会把这国分裂，而是他在他的儿子手上。所以他的那个儿子罗伯安接了位以后，神就把这国就分开了。那么今天诗篇的80说的就是北国以色列在主前的722年被毁，10个支派被掳，当时神兴起的是亚述帝国。第一节说，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，求你留心听， 坐在二基路坡上的球里发出光来。很明显，这些百姓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了，开始回转反省自己，认罪。所以是求神来灵心听他们的祷告。这为什么是灵约瑟呢？因为约瑟的这个下面提到了以法莲、便雅悯、玛拿西，他的几个儿子以法莲和玛拿西就在北国以色列，便雅悯是他的弟弟，说这个代表了以色列，所以这二约瑟就是指的北国以色列。领北国以色列的百姓就像领羊群一样，这是神说，神啊，请你灵心听。这特别是把神说是牧者，那么就是牧者是顾念羊的，你不会不管羊的，所以这个祷告是针对性特别强。你是以色列的牧者，你应该对你的羊负责，应该不管不顾，应该去顾念，不能不管不顾。请你灵心听，坐在二基路伯上的，请你发出光来。二基路伯就是指的约柜上的两个基路伯。约柜上的两个基路伯就实际上就是神的宝座。所以当时这个约柜在哪里，神的宝座就意味着在哪里。这以色列人把这个约柜看得非常重。当约柜丢失的时候，咱们对他们来说天塌下来了。说求你发出光来，发出光来，那什么意思？是以前不发光了吗？其实当他们犯罪得罪了神时候，神就隐藏了，不与他们同在。今天也是神常常隐藏自己，隐藏不等于离弃，是不让我们看，也不是来不向我们说话。说求神不要向你的百姓隐藏，求你眷顾保护你的穷羊。所以我们真的是常常祷告，求神发出你的光来。第二节，在以法莲、便雅悯、玛拿西前面施展你的大能来救我们。这以法莲、便雅悯、玛拿西仍然是代表了北国。这三个人呢，都是那个雅各的妻子拉结的后裔，拉结生的便雅悯，生的约瑟，那么约瑟又有了以法莲和玛拿西，这个代表的北国。求神在北国以色列人的面前施展你的大能，这个大能什么？那就是怜悯要拯救的大能，来救我们。第三节，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求神的复兴，回转，回转就是求神的让我们回转，就求神的复兴。这原文意思是复兴，求神的复兴这个以色列，复兴他们。其实这在暗示他们在认罪悔改。神复兴我们的前提，是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真的要回转。求你的脸发光，是跟上面一样，其实就是求神的怜悯，来求神来拯救。如果神拯救，神怜悯，他们肯定会得救的。所以他们现在知道，他们的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。人只有付出代价以后，才知道神的拯救是何等的重要。第四节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，要到几时呢？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，是神居然向百姓的祷告发怒。祷告神是应该是喜悦的，但是居然他们祷告神发怒，也就是这个祷告神不仅不听，而且发怒，那就是加上更重的些惩罚。所以要到几时？要到什么时候呢？我们看两节经文，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，他神为什么向他们发怒？ 北国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是耶罗伯安，他当时是所罗门的臣子。结果神就把这个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接了位以后，神就让他下面的臣子叫耶罗伯安来把这国给分裂了，交给了这个臣子。那么在利未记上的十二章，32到33节，利未记上的十二章32到33节，利未记上十二章32到33节，我读一下，我们看一下为什么，根源在哪儿。耶罗伯安就是北国的第一个王，定8月15日为节期，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，自己上坛献祭。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，又将立位求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。他在8月15日，就是他私自锁定的月日，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，在伯特利上上坛烧香。这短短两节经文，我们看到，你看这个北国以色列第一个王上了凳子王位以后，就开始做这些事，自己定一个节期，好像啊，我们来给神献祭吧，我们是说自己定这个节期，给神献祭的节期都是神定的，在旧约当中摩西律法里面定的很清楚，这个日子那个日子，但是他们自己居然定一个节期。我就想到了这个圣诞节，这个圣诞节就是人定的，好像现在今天冠冕堂皇大说啊，这个我们都在敬拜神呢，都在传福音呢，但是神不喜悦。从这儿可以看到，自己定的节期神不喜悦，就不要说说谎了，光这一条就神不喜悦。所以在犹大的节期，像在犹大节期一样，就放到这个南国犹大，自己上坛献祭，他根本没有资格。北国最后所有的立位人都到了南国，北国没有一个立位人，所以按照这个就是北国不可能有祭司的，但是他们仍然有效法，最后就是谁当时有贿赂啊，谁花钱多谁可以做这个祭司，都是不合神心意。更可恶的是，他这个耶罗伯安居然在伯特利做了个金牛犊，向金牛犊来献祭，就像当初那个亚伦一样。有立秋坛，秋坛是我们刚上面前面分享过，是高处。他们在就是模仿这些外邦人，随便找一个哪个地方高，在那地方设一个坛，那就是在那开始献祭。神让他们献祭的地方不是随便选一个高处。所以我们看到，而且这个北国以色列一共有200多年的时间，这200多年时间一直没有离开这个金牛犊的崇拜。他们把这个神就当做了一个可以被人操纵的一个金牛犊，就像当时亚龙的一样，被金牛犊啊，这就是我们的神，让这金牛犊领他们行旷野。今天的教会虽然没有像这样的真的有金牛犊，但是已经在就是拜金牛犊。因为这样就是他们的祷告不仅不蒙垂听，这种背逆神的人还在犯罪，还在求神，不仅神不听，而且反而他们自己加添了更多的罪给自己。这就是神向他们的祷告发怒。我们看到，不是说所有祷告神一定去喜悦，神根本不听，而且有些祷告越祷告罪加的罪越多，是因为自己犯罪得罪神。这今天有很多被金牛犊的，一遍侍奉神，一遍还背马门寻求世界上的道路，像这儿的祷告神不可能听，而且他越祷告罪越多越重，神是惩罚越重。那么现在第五节是，你以野类当食物给他们吃，又多量出野类给他们喝，那就什么加重他们的苦难吗？ 苦难越多越来越多吗？说祷告不仅没有换来神的怜悯，反而换来的是更多的眼泪，神远离了这些背弃神的百姓。这个词对我们有特别大一个提醒。所以有好多时候有些地方神为什么 不听祷告呢？反而是越祷告事儿越多，可能原因就跟这个一样。所以我们要查查的真的省察自己。下面第六节说，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，我们的仇敌彼此戏笑。这些邻邦为什么因为这些北国以色列而纷争戏笑呢？因为亚述当时灭北国、侵略北国、掳掠北国的时候，也有些其他的那些小的外邦国家跟亚述一块来。当他们把这个事儿就是侵略掳掠完了以后，他们要分赃嘛，可能因为分赃不均而彼此此起了纷争。这是神使他们做的，神使用这些恶人来刑罚自己的百姓，来修理自己的百姓。这是北国以色列，后来神又兴起了巴比伦来刑罚南国。那今天也是，神爱我们，但是不会包庇我们的罪。我们犯罪得罪上，神一定会出手的，他的公义一定会临到的，因为他是圣洁的。正因为神爱我们，所以神也常常使用一些恶人来欺压我们，让我们 难受。所以我们虽然在艰难当中，但是我们知道 这都是神的，作为神的许可。其实神做这些事是为了来让我们醒悟，能够省察自己，认罪悔改，重新到他的面前。所以这是神拆毁以后要重新建造。所以现在神把北国以色列给拆毁了。第七节，万军之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这和第三节一样啊，他们在认罪悔改，求神来复兴他们，求神来顾念他们，你的脸向我们发光，不要隐藏，来拯救。所以他们遇到了这么大事，终于还能够反省，能够回转。所以看到神啊，真的是公义的神，神不会把有罪的看作无罪，我们身上的罪，神一定会来洁净。那洁净的方式，那就是常常透过这些环境，所以让我们清楚我们自己的生命光景，我们自己到神面前认罪悔改，神才去做这件事。感谢神今天透过他的经文，让我们再一次看到神是怎样的神，特别是神居然向他百姓的祷告发怒。那我们今天我们的祷告神有没有发怒呢？我们需要去省察。好了，就分享到这儿。